台。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2月11日，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乌克兰数以千计的人星期天举行集会，抗议逮捕反对党领导人萨卡什维利，要求将他释放，并且弹劾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乌克兰官员指责萨卡什维利教唆一个由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领导的所谓犯罪集团。亚努科维奇2014年被迫下台后逃往俄罗斯。他们还指责萨卡什维利领导的抗议活动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阴谋的一部分。萨卡什维利上星期五被逮捕。在萨卡什维利宣布绝食抗议行动一天之后，他的支持者走上了基辅街头，要求将他释放。萨卡什维利的夫人也参加了这次抗议集会。他说，当局已经跨越了红线，你们不能够把手送进监狱。示威者挥舞着印有反政府和反腐败口号的标语。49岁的萨卡什维利在他的母国格鲁吉亚也被通缉，罪名是滥用职权。萨卡什维利2004年到2013年担任格鲁吉亚总统。肯尼亚反对派星期天表示，他们已经推迟其领导人奥廷加举行总统就职仪式的计划。奥廷加抵制了肯尼亚10月份举行的总统大选。肯尼亚全国超级联盟原计划星期二，也就是肯尼亚的独立日这一天，为奥廷加举行模拟的总统就职仪式。约两个星期之前，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宣誓就任他第二个总统任期。肯尼亚全国超级联盟表示，举行模拟宣誓就职仪式的决定是在与肯尼亚国内和国际联络人进行了广泛磋商和接触之后做出的。肯尼亚司法部长上星期表示，模拟宣誓就职等同于叛国，可被判处死刑。欧盟外交官预计将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欧盟仍然认为以巴和平只能通过谈判取得，耶路撒冷不能只是以色列的首都。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说，我们欧洲认为耶路撒冷必须是两国的首都，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而且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直接进行对话。莫盖里尼说，他把这一信息传达给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也会把相同的信息传达给内塔尼亚胡。莫盖里尼星期一将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国家的外长举行会晤。美国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理查德·希尔比星期天表示，阿拉巴马州应该得到比联邦参议院候选人罗伊·摩尔当选更好的结果。摩尔被控在40年前，也就是他在30多岁的时候，与一名10多岁的少女有不当的性接触。已经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30年的希尔比对 CNN 表示，他已经在星期二举行的参议员补选前投下了缺席选票，但他把票投给了一位名字不在选票上的卓越的共和党人。希尔比拒绝透露这位共和党人的姓名。在另外一方面，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们警告说，世界距离毁灭只差一次冲动的发火，他们呼吁有核国家签署一项联合国的条约，全面禁止核武器。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负责人贝亚特里斯·菲恩在领奖的时候问道，是终结核武器还是核武器终结我们？菲恩特别警告，在朝鲜进行核试验之际，朝鲜与美国相互的战争威胁让全世界处在距离彼此毁灭仅一次冲动后的发怒之遥。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赞扬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2017年推动联合国达成了禁止核武器条约所进行的努力，共有122个国家签署，但公认的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一个国家进行了这方面的签署。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播报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学过的内容。第一课的题目是在图书馆的对面，重点学习表示地方和地理位置的用语，例如
The office of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is in Nassau Hall.
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在纳索堂。
It's located at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campus on Nassau Street.
在纳索街，就在校园大门旁。
I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Nassau Street and Washington Road.
在纳索街和华盛顿路的交叉处。首先请听 Kathy 和 Max 介绍这一课的采访嘉宾。
Who's our guest today?
Simon Tompkins.
The photographer?
That's right.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visit to Princeton, New Jersey.
访谈时间，摄影师 Simon Tompkins 谈他访问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情况。
Simon, last week you visited Princeton, New Jersey.
Yes, I got back yesterday.
What's Princeton like? I've never been there.
Princeton University has a very beautiful campus. There are lots of trees and some very old buildings. The oldest building is 250 years old.It's located at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campus on Nassau Street.
What's the name of the building?
Nassau Hall. The office of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is in Nassau Hall.
We'll talk more with Simon Tompkins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Princeton University has a very beautiful campus. The oldest building is Nassau Hall. Nassau Hall is located at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campus.The office of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is in Nassau Hall.
Simon Tompkins.
What were you doing in Princeton?
I gave a lecture on the art of photography.
Was your lecture at the art museum?
No, it wasn't. It was in the library.
Is the library near the art museum?
It's not very far. The art museum is in the center of campus, behind Nassau Hall. The library is in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campus. I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Nassau Street and Washington Road.
What did you do after the lecture?
I went to the student center for coffee with some students. The student center is next to the library.It's between the library and Nassau Hall.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is Nassau Hall? It's on Nassau Street. Where's the library? The library is in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campus. Where's the student center? The student center is between the library and Nassau Hall.
We have an email from Lisa in Richmond. Her question is, what's the town of Princeton like?
Oh, it's a small town. The main street is Nassau Street. There are a lot of small stores on Nassau Street across from the campus, and some very nice restaurants and coffee houses.
Is there a movie theater in Princeton?
Yes, there's a movie theater on Nassau Street, directly across from the library.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请听众在铃响以后回答老师的问题。
Is the student center near the library? Yes, it is. It's next to the library. Is the art museum in front of Nassau Hall?No, it isn't. It's behind Nassau Hall. Is Nassau Hall on Washington Road? No, it isn't. It's on Nassau Street.
每日对话，在停车场第一部分。
Excuse me, officer, but someone stole my car.
Someone stole your car?
Yes, they stole it. They stole my car.
Where was it? Where was your car?
It was right here in this parking lot.
下面请大家跟着重复这段对话。
Excuse me, officer, but someone stole my car.
Someone stole your car?
Yes, they stole it. They stole my car.
Where was it? Where was your car?
It was right here in this parking lot.
接下来我们复习第二课，这一课的题目是他在一家小饭馆工作。我们要学习美国城市社区里各种公共场所的名称。
Who's our guest today?
Sandra Harris, the music teacher.
She lives in Florida, right?
Yes, and her husband Bob works at the post office.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summer jobs in her community.
访谈时间，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 Sandra Harris.
Sandra,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bout your children, Colette and John.
Sure, go ahead.
Do Colette and John work in the summer when they're not in school?
Yes, they both have part-time jobs.
What kind of jobs do they have? Where do they work?
Well, for example, last summer, John worked at a movie theater.
What did he do?
He sold tickets, and sometimes he sold popcorn and soda.
What did Colette do? What did she do last summer?
She worked in a restaurant. She was a waitress.
What kind of restaurant was it?
It was a French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Last summer, John worked at a movie theater. He sold tickets, and sometimes he sold popcorn and soda. Colette worked in a restaurant. She was a waitress. It was a French restaurant.
Sandra Harris.
Are John and Colette going to have jobs this summer?
I think so. Colette's going to work in a department store. She's going to sell children's clothing.
Where is the store?
It's in downtown Miami, near the convention center.
What about John? What's he going to do?
In July, he's going to work at a park near our house. He's going to teach sports to children.
And August? What's he going to do in August?
In August, he's going to work in a fast food restaurant near our house. He's going to make hamburgers and French fries.
Our guest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Next summer, Colette is going to work in a department store. She's going to sell children's clothing. In July, John is going to work at a neighborhood park. He's going to teach sports to children. In August, he's going to work in a fast food restaurant. He's going to make hamburgers and French fries.
Sandra, did you have a summer job when you were in high school?
Yes, I usually did. One summer I worked in the public library, and another summer I worked in a drugstore. I was a sales clerk. I sold toothpaste, shampoo, and so on. I didn't like that job.
Thank you, Sandra, for coming here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id John sell popcorn and soda at a department store? No, he didn't. He sold popcorn and soda at a movie theater. Did Colette work at a German restaurant? No, she didn't. She worked at a French restaurant.Did Sandra sell toothpaste and shampoo at a drugstore? Yes, she did. When she was in high school, she sold toothpaste and shampoo in a drugstore.
每日对话在停车场第二部分。
Excuse me, officer, but someone stole my car.
Someone stole your car?
Yes, they stole it. They stole my car.
Where was it? Where was your car?
It was right here in this parking lot.
Okay, tell me what happened.
I parked my car here, next to a green car, and I went into the bank. And when I came out, my car was gone.
Where is the green car?
It's gone too.
Next, please listen to 跟着说一句。
Okay, tell me what happened.
I parked my car here next to a green car and I went into the bank.And when I came out, my car was gone.
Where is the green car?
It's gone too.
街头采访。
This is Kent Moss,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Today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Excuse me?
Yes?
I need directions.
Certainly. Where do you need to go?
To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The National Gallery? Let me see. It's right next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Yes, that's where they have the dinosaur bones.
I'm afraid I don't know where that is.
Okay. Well, it'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Air and Space Museum. You know, where they have the Wright Brothers airplane?
I don't know where that is either.
Is this your first visit to Washington, D.C.?
Actually, I live here.
Okay. Come with me. I'll show you where it is.
下面我们复习本星期的第三课，这课的题目是墙上挂着图画。我们重点学习房间和家具方面的用语，学习用引导词 there 引起的句子。
Today we'll be talking again with Sarah Scott. You know, the doctor from Chicago.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the hospital where she works.
访谈时间，采访芝加哥一家大医院的医生 Sarah Scott.
Hello, Sarah. You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don't you?
That's right. Most of my patients are children.
Is your hospital only for children?
No, it isn't. It's a very large hospital. But the fourth floor of the hospital is only for children. The rooms look like children's rooms. There are funny pictures on the walls, and there are colorful curtains on the windows.Sometimes there are even pictures on the ceilings.
Why are there pictures on the ceilings?
So that the children can look at the pictures when they are lying in their beds. We want our children to feel comfortable.
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The fourth floor of the hospital is only for children. There are funny pictures on the walls. There are colorful curtains on the windows. Sometimes there are pictures on the ceilings.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Sarah Scott.
Sarah, can parents visit their children in the hospital?
Of course they can. Parents can visit their children any time, day or night. There are extra beds in the children's rooms so their parents can sleep there. And there is a kitchen so that parents can cook food for their children.
Is there a school at the hospital?
No, there isn't a school. But there is a teacher so that the children get some help with their schoolwork.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Why are there extra beds in the children's rooms? There are extra beds so that their parents can sleep there. Why is there a kitchen on the fourth floor?There is a kitchen so that parents can cook food for their children. Why is there a teacher at the hospital? There is a teacher so that the children get some help with their schoolwork.
We have an email from Vernon in Kentucky. His question is there a place for the children to play?
Yes, there is a playroom for the children so that they can play games together. Children need to play, and exercise helps the children get better.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Is there a kitchen on the fourth floor of the hospital? Yes, there is. There is a kitchen so that parents can cook for their children. Is there a school at the hospital? No, there isn't. But there is a teacher to help the students.Is there a place for the children to play? Yes, there is. There's a playroom.
每日对话，在停车场第三部分。
Excuse me, officer, but someone stole my car.
Someone stole your car?
Yes, they stole it. They stole my car.
Where was it? Where was your car?
It was right here in this parking lot.
Okay, tell me what happened.
I parked my car here next to a green car, and I went into the bank. And when I came out, my car was gone.
Where is the green car?
It's gone too.
Tell me again. Where did you park your car?
Here in parking lot A, right in front of the bank.
Parking lot A? This is parking lot B, behind the bank.
Oops.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Tell me again, where did you park your car?
Here in parking lot A, right in front of the bank.
Parking lot A. This is parking lot B, behind the bank.
Oops.
各位听众，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乌克兰数以千计的人星期天举行集会，抗议逮捕反对党领导人萨卡什维利，要求将他释放，并且弹劾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乌克兰官员指责萨卡什维利教唆一个由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领导的所谓犯罪集团。亚努科维奇2014年被迫下台后逃往俄罗斯。他们还指责萨卡什维利领导的抗议活动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阴谋的一部分。萨卡什维利上星期五被逮捕。在萨卡什维利宣布绝食抗议活动一天之后，他的支持者走上了基辅街头，要求将其释放。萨卡什维利的夫人也参加了抗议集会，他说当局已经跨越了红线，你们不能够把对手送进监狱。示威者挥舞着印有反政府和反腐败口号的标语。49岁的萨卡什维利在他的母国格鲁吉亚也被通缉，罪名是滥用职权。萨卡什维利2004年至2013年担任格鲁吉亚总统。2015年萨卡什维利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邀请下出任乌克兰一个州的州长，然后两人分道扬镳。萨卡什维利指责波罗申科腐败，要求他辞职。肯尼亚反对派星期天表示，他们已经推迟其领导人奥廷加举行总统就职仪式的计划。奥廷加抵制了肯尼亚十月份的总统大选。肯尼亚全国超级联盟原计划星期二，也就是肯尼亚的独立日这一天，为奥廷加举行模拟总统就职仪式。约两个星期之前，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宣誓就任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肯尼亚全国超级联盟表示，举行模拟宣誓就职仪式的决定是在与肯尼亚国内和国际联络人进行了广泛磋商和接触后做出的。肯尼亚司法部长上星期表示，模拟宣誓就职等同叛国，可被判处死刑。欧盟外交官预计将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欧盟仍然认为以巴和平只能通过谈判取得，耶路撒冷不能只是以色列的首都。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说，我们欧洲认为耶路撒冷必须是两国的首都，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而且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直接对话。莫盖里尼说，他把这一信息传达给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也会把相同的信息传达给内塔尼亚胡。莫盖里尼星期一将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国家的外长举行会晤。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打破了几十年的美国政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同时启动了将位于特拉维夫的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程序。美国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理查德·希尔比星期天表示，阿拉巴马州应该得到比联邦参议院候选人罗伊·摩尔当选更好的结果。摩尔被控在40年前，也就是他在30岁的时候，与一名十多岁的少女有不当的性接触。已经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30年的希尔对 CNN 表示，他已经在星期二举行的参议员补选前投下了缺席选票，但他把票投给了一位名字不在选票上的卓越的共和党人。希尔比拒绝透露这位共和党人的姓名。在另外一方面，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者们警告说，世界距离毁灭只差一次冲动的发火。他们呼吁有核国家签署一项联合国条约，全面禁止核武器。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负责人菲恩在领奖的时候问道，是终结核武器还是核武器终结我们？菲恩特别警告，在朝鲜进行核试验之际，朝鲜与美国相互的战争威胁让全世界处在距离彼此毁灭仅一次冲动后的发怒之遥。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赞扬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2017年推动联合国达成了禁止核武器条约所进行的努力，共有122个国家签署，但是公认的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一签署。3个拥有核武器的西方国家，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大使集体缺席了这次颁奖仪式，而派出了一些低级别的外交官参加。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参议院通过共和党减税方案之后，川普政府的减税方案进入了快车道。共和党减税计划首先涉及大幅度削减企业税，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些恐慌，太平洋对岸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官员指责美国减税不负责任，将扰乱国际经济秩序，民间舆论出现恐慌，有人惊叹中国经济凛冬将至，更有人呢担心川普政府的减税方案呢将如同当年里根政府减税刺破日本经济泡沫，将导致中国严重受损。那么美国减税为何在中国引起恐慌？川普总统的减税方案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的减税计划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旅美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秦伟平。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中国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龚先生好。
主持人好。
首先呢，我来请教华盛顿的秦伟平先生啊，美国减税是美国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担心或者忧虑呢？秦先生。
你好，大家好。是这样子，美国因为这个减税的力度非常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这次这样一个税改方案其实也是一个大减税的方案，确实是引起全世界的一个重大的关切。因为不光说是在经济上的影响，比如说美国减税之后，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可能更强，对世界各国的这个经济包括他们所在国企业的竞争力有一定的一个冲击或者威胁。那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听听他们政府的想法，因为减税对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他政府的收入会减少，然后呢他们有可能要裁员了，要缩减政府支出啊。那世界各国包括欧洲国家吧，我觉得他们应该压力也很大，因为欧洲的税负也非常高不光是经济层面，那政府层面会不会很多企业老百姓都要求说美国都减税了，对不对？税负都下降了，你们是不是我们国家政府是不是也要减税还怎么样？他们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舆论的压力，所以他们其实都非常关切。那特别像中国的中国的老百姓的税负是非常之大的，然后企业的税负更不用说了，大家就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紧张啊。现在如果美国带了个头，那老百姓也会想啊，那你中国要不要减税啊？你不减税，你叫什么负责任的大国啊？这样子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谢谢。
好的，那看起来中国政府感受到了压力。那么我来请教广州的龚胜利先生。中国政府官员呢说美国减税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民间呢更有人把共和党政府的这个减税方案说成是抢劫掠夺或者是收割别国的财富。那龚先生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减税方案呢？
其实美国的减税它有一个数据，一个是就是美国的企业啊平均是有以前35%的税，现在减了20%，剩了15%，这是对企业。对个人减税是原来的39.6%降到现在的35%。那么这就告诉人们一个结果了，所有国家，因为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它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万亿美金，那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占了全球的大概是1/3左右，30%左右。那么它一降税，那么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法国已经宣布了，日本5号也宣布了一个方案，要和美国同步减税。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国家税收都要向下走，那么全球的资本就要去税收最低的地方去，那么就是有些人说的所谓美国抢钱的来源之一。那么我还要说一下中国，因为中国是目前全球成本最高的国家，因为它除了国家要花钱以外， 共产党的开支也在国家的财政里面，也就是说美国可能要花一分的钱，中国就要花两分的钱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所以说这对中国的危害的话，这个影响吧，就是说它的国家的运行双核心党和政府怎么样来应付美国大减税，美国全球的资本都流向美国这样一个现实，我觉得这是美国大减税的世纪大减税的一个核心焦点问题吧。
嗯，
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具体来谈谈这个美国减税对中国的影响。我首先请教秦先生，美国减税您认为将如何影响到中国经济，在哪几个方面您认为呢中国会受到威胁呢？
好，大家好，我觉得是有主要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龚司令先生可能也提到，就是会引起全球的那个资本呢都会涌向美国，因为美国的一个经济基本面本来就比较好，那减税之后呢对于企业投资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消息。那我们可以预见说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的资本都会通过向美国注资啊，收购并购企业啊，增加股本啊，加大投资啊，当然也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都流向美国。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间吧，那中国其实吸收了国际的非常多的一个资本吧，应该有的是那种产业资本，有的是那种国际游资啊，可能这个数量也很高，可能高达几千亿美金。它资本都是逐利的嘛，之前在中国能赚到钱，然后随着中国的那个经济环境的变化，他们觉得说一方面是资金安全可能会有些问题，那第二个收益率也会降低他们发现美国现在这样好的一个经济体，然后突然大减税，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正常的决策都会想着这个钱就不管是采取任何手段任何形式都要到美国来寻求一个安全感，还有一个更高的收益。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失血的效应。以前中国经济好是外资占了功劳会很大，那现在这些外资都要流出中国的话，对中国来说特别是它的一些外汇储备，我们看到接下来它可能要打一场非常非常艰辛的一个外汇储备的保卫战。那另外一个方面，除了资金流出之外，另外一个方面整个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这个国际竞争力来说也会有所影响。因为我们中国企业，我们看企业的综合税负，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一个报告它的中国企业所得税可能并不是很高，大概25%，但是整个综合税负可能高达68%。美国的现在目前的那个企业所得税是35%，但综合税负在44%。那其实换言之，就是中国的企业的税负平均水平其实在世界都很高，然后高过美国。然后美国现在一下大幅降低了这个税收成本的话呢，那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当然更强。那中国我们想中国要所谓的它要释放产能，要加大出口，那就是难度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都是非常非常被动它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可以一起拭目以待。谢谢。
好的，那可能刚才秦先生说的这个问题呢，就像有些民间媒体所说的那样，中国经济恐怕会进入一个凛冬。那么我请教这个龚生利先生，有人认为呢，说川普政府减税就像1980年代里根政府减税刺破了日本经济泡沫那样，会让中国严重受损。那龚先生，您认为有那么严重吗？
我觉得美国的这次世纪大减税它平均减税幅度是超过15%，因为个人和企业我给他算了一个平均值是超过了15%。那么简单的说吧，日本企业也好，80年代那一次里根总统的大减税它不仅仅是造成了日本的经济在80年代的时候几乎就要超过美国了。除了日本以外，还有个是当时的苏联。苏联号称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两个超级大国，因为减税，苏联的国家成本运行居高不下，使苏联一下财政断了根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上唯一减税最成功的案例。那么我们从今天来讲，中国目前呢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16000亿人民币，那么美元这一次减税我看了一下美国的数据，是1.4万亿左右，就是美国这一次的减税的幅度正好是中国国民生产值一年的财政收入。 也就是接近10万亿左右。那么现在来看，那中国的财政收入本来就不算，就是因为它双党政双核心的运行，财政建轴就是缺钱很多。那么再还有中国现在的大面积的进军，就是一带一路进军全球的欧洲、亚洲还有拉美国家。那么所以说，对中国现在差钱的这个国家来讲哦，国家运行成本又最高，致使它可能更加缺粮，更加从国家是这国家的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这就是与当年的日本和苏联有同工同酬之结果。
嗯，
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那您认为呢？中国恐怕面临当年的日本和当年的苏联那样的一个危险。我们现在呢，来邀请听众、观众、网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听听他们的看法。啊，首先我来接电话。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像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少了以后，军费也会少了，他管闲事的能力也会少了。
嗯。
那么对于中国在外交军事上的压力也会大大减少。而且就是说，毕竟就是说，这个税负的话，中国还是比中国的这人力成本啊，各方面还是比美国要低很多。
嗯，
所以说，有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股灾，创业板指数两年已经跌了36%了，有2/3的股票已经跌破了股灾时候的最低点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最大的酷吏啊，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啊，种种倒行逆施，把这个股市搞得一塌糊涂啊，这个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好的，谢谢唐先生。您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徐波好。
嗯。
什么是政府？政府是个什么东西？或者政府就根本不是个东西？什么叫做纳税人？纳税人是什么？好像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概念。啊，要我说，政府它是一块遮羞布。啊，它本来是遮盖人性丑恶的一面，人性是天生就是追逐名利的啊，趋利避害，所以我们每个人花钱供养着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就成为纳税人。
嗯，
一个东西呢，就什么呢？就是政府。可现在有人不知道，所以说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 is the government government， 管得越少，这个政府就越好。什么都不管，也就是无政府状态，那是最好的。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现在呢，我们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来看看网友们的这个想法。这个李中办这位网友说，川普税改击中了中共的心病，对于中共的虚假繁荣是一个很好的考验。靠国家刺激靠国家投资刺激起来的中国经济一直不能进行正常的循环，社会只能增加贫富差别，低端人群无权消费，而利益集团早已无热点消费，以卖地为中心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就等着何时刺破的问题。另外他也说，中共大搞钱一代撒一路的这个输出过剩产能，但是并不被自由发达世界所接受，所以中共忧心的事情接二连三，靠开会忽悠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另外呢，西元这位网友认为说，中共这样反对美国减税呢，是因为中共这些年来一直是在增加税收。第一，他说美国减税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国，增加美国的工作就业机会，也同样会增加美国的税收。第二呢，同时中共的企业就会想尽办法往美国去，中共的资金也会急速的下降，中共庞大的国家机器也就更加难以为继。那么中共现在就很害怕。第三，他认为呢，这也是中共严重干预他国内政的行为。中共这无耻无良的政府，希望我们80后能看到中共解体的这一天啊！西元这位网友看来还很年轻。我们来继续啊，讨论这个。刚才我们西元这位网友呢，他就认为呢，这个美国的减税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是会很大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来讨论这方面的事情。看来大幅度削减美国企业税，是中国企业和政府最担心的事情。 下面我们集中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秦先生，您认为川普总统呢，他认为美国企业税负重啊，负担过重呢，是导致近年来美国企业资本外流的一个主要原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同意川普总统的说法吗？
我不同意川普先生这样一个说法，因为他当然他需要为他在国内的减税呢寻求一些民意的支持，要有一些说法来支持他的一个行动。那实际上我认为资本呢是最不讲究什么什么国别啊，什么什么社会制度的，他就是要牟利。我们知道最主要过去一些年像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因为经济确实是高速增长，那些资本需要在这些经济体里面谋求更大的利益，所以大家都去中国。那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了一个高峰，需要面临调整的一个阶段，它我们也经常提到它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很高。那这样子美国又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减税的机会，那资本会流向美国，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川普先生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但是呢他这个做法是对美国经济有利的，对中国其实相对来说可能是不太有利。然后中国来说最大的，我觉得像在这个节目啊，要提醒老百姓来说，可以，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整个资金如果大幅度流出中国的话呢，我们很快看到中国的资产价格都会下跌。这个价格包括说老百姓最关心的房地产价格，还有股市。那接下来美国的资产价格可能都会升高美元也会升值这个对于全球的个人投资者来说，我相信大家会怎么样投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很明显的看到接下来不同的一个局面。所以这也是中国政府也非常非常担心的如果一旦它的一个房地产价格还有股市这样暴跌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几乎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大家经济学家关注非常久的这个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可能很快就要爆发。那这个时候中国政府现在我们要看到它采取什么措施，如果它采取措施不当的话这个风险其实非常大。谢谢。
好的，那我来继续请教龚先生啊，美国大幅度下调这个企业税会给外国，尤其是给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呢？
特朗普的这一次减税啊，从经济学的概念来说，它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资本和货币大量的回归美国，这造成了美国的货币就是全面的涨起来，因为它货币多了，自然大家都知道水涨船高，这是第一。第二来讲，美国的产业会大量的聚集资本，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对它产生一个全球性的整体的资源性环境的转移。那比如像欧洲，比如像日本，还有亚洲、韩国发达国家，可能都要面临着这样一个转移的问题。那么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的转移比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更加重要，因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它的 GDP 产额2016年达到了10.6万亿美金。所以我这样说的话，那就是对中国来讲可能是一个釜底抽薪。主持人，
好的，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呢，这个降低这个美国的企业税，有很多这个我们的网民呢就担心，降低美国的企业税之后呢，就可能会引发大量的美国这个在中国的投办的工厂呢，投资办的工厂呢，就迁回美国。所以呢，这个比如像石彦松这位网友说，中共反对美国减税，本质上就是不想国际公司市场回归美国，这样中共呢就不能剽窃高科技公司的产品技术，会加速中国经济的破产。另外呢，这位基瑟斯拉夫密他说，我觉得减税法案的通过呢，肯定会吸引中国企业去美国投资，那么去美国投资共产党也就收不到税务了，没有税收就没有庞大的维稳经费，没有维稳经费，藏独港独等势力就会猖獗，最后呢共产党就会倒台。我们的这个网友都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降低企业税是不是会使许多美国人、美国资本流回美国，另外也吸引大量的中国人呢，这个到美国去投资。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中国人到美国去了，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就在美国投资办厂，据说呢他办的还有声有色。我请教在美国的秦先生，您了解曹德旺在美国的工厂吗？他为什么出走美国？
曹德旺先生他那个福耀玻璃在美国大概投资了10亿美金，那是前几年的事情。 也有些波折的，比如说在美国的劳工关系他可能不太熟悉，然后引起一些法律上的纠纷，但总体而言呢，我相信他这个投资决策还是对的比较有前瞻性，在比较早一点的时间他就可以顺利的把资金投到美国，然后因为美国他的一些很多客户嘛，应该这个汽车他主要做汽车玻璃的嘛，那汽车客户在美国比较集中嘛，那可以比如说那个投资生产成本可能会高一点，但是比如说像运输啊，像其他的一些成本可能会低一点这样子。那这次川普的这个大减税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重大利好。当然我没有像很多人关注的那么乐观，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阶段，他应该会更加力度加强力度这个所谓的那个资金管控、外汇管控啊，然后非常不鼓励中国企业这个时候走出去。我们其实看到一些苗头，前几年中国钱多的时候鼓励企业走出去，什么国际化战略，国际上大肆的买买买啊这样子。那现在从去年开始，整个外汇储备开始紧张的时候呢，已经鼓励说一些他可以控制到的一些国有企业，然后卖卖卖，把这个资金美元要回流中国去救国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川普先生如果明年的那个减税计划正式实施的话呢，我相信在民间很多个人还有企业都有这种向美国投资的这种意愿，但是呢他们资金出来的难度我认为会相当相当大。那中国政府我们知道他为了他的一个政权的安全的话，他可能会采取一切措施，这个一切措施包括说他紧急的一些立法，也包括说一些他可以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对于一些企业经营者还有一些个人直接采取一些人身限制的手段，我相信都会用上。反正就是钱不能出来，人也不能出来。对，另外我想提醒的是，其实这一次不光说对全世界的那个资金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全世界的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都会想涌向美国，因为美国本身它的一个法治环境会比较好社会制度也很公平，然后加上这么大的一个减税计划的话确实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中国的话，我相信中国的一些人才想出来的难度也会很大。所以中国为了自保，他必须得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我们可以看得到。谢谢。
好的，那我来继续请教龚先生这个问题啊。刚才呢我们提到说美国降低企业税呢会给中国增加很大的压力。美国我们看到龚先生您刚才说呢，这个川普总统的方案呢是要把企业税降到由35%降低20%，降低到15%。我们这边看到的消息呢是经过了妥协和折中，这个共和党提出的这个方案呢是要把企业税降到20%左右。那么中国企业税目前呢税率是25%，如果从字面上看跟美国比较似乎并不算太高。那么为什么企业纷纷抱怨甚至要出逃呢？像秦先生说的那样，为什么？
这有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它的政府运行成本太高。因为中国是积极构架党政双核心，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中国的货币使用成本太高。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美元的基准利率大概是1.25%左右，到16号左右美国再次提息以后大概是1.5%左右，而所有的这个 SDR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五种货币当中，人民币的基准利率是最高的，利率高意味着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都运行成本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中国的吃穿衣行水电煤气，即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这个必需品啊，也是汽车的烧的油，还有烧的这个燃煤气，这个电煤气，煤气比美国要高出3到5倍，烧的油比美国要高出了2-3倍。那么中国的收入人均只有5000美金，这三点加在一起，那么构成了一个大环境，就是这个国家目前来讲，它的这个高成本运行是企业更艰难的往下走。如果不减税，企业受不了；减了税，国家受不了。这是一个整体的恶性的大环境。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秦伟平和龚生利先生参加啊，我们欢迎秦伟平和龚生利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